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其实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的听过一个词，叫做是一个多元的时代，对吗？很多人喜欢强调平衡，很多人喜欢强调宽容，喜欢价值观的兼容并包，还有很多人会把这句谚语“条条大路通罗马”作为他们的口头禅或者座右铭，因此今天许多人会认为他们人生的目标就是一定是一个通往成功的路，也许是在金钱方面，也许是在一些名誉和地位方面，也许是在家庭的幸福，有子女，有自己相爱的人相伴一生，或者有的人会认为这些都有点太俗了，他们想追求灵性方面的成功。但是不管怎样，许多人都相信他们的终点会是罗马，而不是那个被火山灰给淹没的庞贝古城。他们很多人都相信或者期盼自己的人生的方向是成功而不是失败，甚至他们都不会去想自己的道路正在走向的是灭亡。但是圣经却给我们看见很清晰的一个画面，人生它并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相反，终极意义上人生只有两条道路，而这两条道路没有交汇点，他们通往的方向完全不同，他们要去往的目的地也是完全的不同。所以今天我想分享的主题是人生二路。我们会来看的经文是马可福音十四章一到三十一节。马可福音十四章一到三十一节，如果 你拿的是三字教会出的，你们手上拿的圣经应该是在新约的第五十八页，也就是比较靠后的五十八页。如果你看到比较大的一个数字十四，它是章，表明是章，第几章第几章。然后你会看到一些小的数字，表明的是第几节第几节。那我会来念十四章的一到三十一节，请各位弟兄姊妹跟着我一起来看，并且可以有默想。马可福音十四章一到三十一节。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教节，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乱。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至贵的真纳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三十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十二门徒之中有一个加略人犹大去见祭司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听见就欢喜，又应许给他银子，他就寻思如何得便把耶稣交给他们。除教节的第一天，就是宰逾越羊羔的那一天，门徒对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宴席，要么往哪里去预备呢？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进城去，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他进哪家去，你们就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门徒出去进了城，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门徒都来了，他们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人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他们就忧愁起来，一个一个地问他说，是我吗？耶稣对他们说，是十二门徒中同我暂守在盘子里的那个人。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掰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 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当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却极力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圣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那奇妙的救赎计划是超过我们眼睛所能看到，耳朵所能听到，人心所能想到，是吧？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聚集，因为是你自己借着你独生爱子所成就的完美的那荣耀的救赎计划，我们可以聚在这里，我们可以称呼你为阿爸父。所以求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姊妹，包括孩子自己，我们都是带着敬畏的心来到你面前敬拜你。求你保守接下来无论讲到听到的时间，愿你的名被尊崇，愿我们的心被更新。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关于这段经文，我今天有三个要点想分享。第一点，耶稣是作为荣耀的君王预备受难。第二点，耶稣是作为被杀的羔羊预备受难。第三点人生只有两条道路，耶稣的道路或者犹大的道路。第一点，耶稣作为荣耀的君王预备受难。在14章1-2节，我们看到就是耶稣离他在世上完成救赎工作的日子那个脚步越来越近了。就好像你在看一部电影，你只是有一道门，对吗？然后门后面那个脚步声很急促，越来越近，但是你又看不到，但是你能够感受到那个紧张的气氛。整个当马可来描述这段经文的时候，整个的氛围也是如此。我们看14章1-2节，就是有一件事情要发生，祭司长和文士他们想法子要用诡计捉拿耶稣，要杀害他。而在14章10-11节呢，也记载就是犹大他怎么出卖耶稣的。但是这个马可他编排很有意思，他在祭司长要他们要杀耶稣和犹大出卖耶稣中间呢，插入了一段有一个女人她来膏耶稣的记载。他经上是这样说，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纳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头上。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细节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就是我们看第三节最后14章3节，说这个女人她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如果我们比对整个的不管对观福音另外一卷马太福音也好，还是约翰福音也好，其实都记载了这个珍贵香膏的故事。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就更清楚，经文记载的是玛利亚，这个女人叫做玛利亚，是拉撒路的那个，就是主使她复活的那个拉撒路的姐姐玛利亚。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的是玛利亚把香膏抹在哪里？脚上，对吗？但这里他是说是头上，这里细节已经有不同。那是不是意味着马可跟约翰有一个人错了呢？而且我们相信应该不是，对吗？但一方面玛利亚完全有可能是把香膏浇在头上，然后全身，然后抹在脚上，只是马可跟约翰描述的角度不同。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马可他之所以在这里描述膏在耶稣的头上，是因为他有一个很明确的目的，他要告诉当时的读者，就是耶稣他是以被膏的君王的身份来面对，来预备这样的一个受难。我们看撒母耳记上，大家不用翻，我给大家念撒母耳记上的10章1节。当以色列人一直要向神抱怨，要求一个外邦人都有的一个君王的时候，到最后神就让撒母耳去拣选扫罗，就去膏扫罗。他是这样说，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稣膏你做他产业的君王吗？ 我们在之后可以看到，就是包括撒母耳后面高大卫，还有祭司高所罗门，扫罗、大卫，还有所罗门都是以色列的君王，对吗？而这些以色列的君王，他们都是被高受高而成为君王。然后我们再来看诗篇二章六节里面，我也不用发，我念给大家听。诗篇二章六节很有意思，他说第六节，他说我已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我的君，我的王。接着第七节就说，受高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弟兄姊妹，你们看到，就是如果只是简单的把旧约里面关于君王他受高的身份这样串起来看，马可在这里他要传递给读者一个再清楚不过的信息，耶稣是那位旧约预言的耶和华要高他的那位君王，是诗篇第二篇所指向的那位受高者，是神在锡安所立的君王。而玛利亚他的的确确也认识到，就是基督他作为君王这样一个尊贵的身份。十四章三节里面说，玛利亚拿着一瓶至贵的真纳达香膏。弟兄姊妹，你们知道这瓶香膏大概有多贵吗？上面说30多两银子，对吗？相当于那个时候工人一年的工钱。我们知道在座各位很多都是白领、金领，我不是要打探你们的月工资来看你们的奉献，我估计，说的不对你们可以告诉我，但我估计现在在上海白领一般都是7000-8000左右，当然蓝领可能更贵，因为蓝领更稀缺现在，高级的蓝领，所以我猜估算一下，可能这瓶香膏的价格大概有10万人民币左右，只是一瓶一玉瓶的纳达的香膏。但是玛利亚她竟然把这么贵重的只是一瓶香膏，但是有10万人民币，她要把它交在耶稣身上。门徒的反应很有意思，它其实代表了 很多人的心声，他们向玛利亚生气。他们为什么生气呢？在马太福音26章，门徒是这样说，何用这样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马可福音也记载了这句话。也许对门徒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那么多钱，天，10万人民币啊，我们可以用来给西安山徐汇一点做装修，我们可以身边有很多有需要的穷人，我们可以去周济他们，也是借着这个机会给他们传福音，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工。门徒他们也是这样的人，他们觉得玛利亚的行为构成极大的浪费，他们这瓶香膏可以去卖掉，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玛利亚她做了不同的选择，那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玛利亚她要这样做？我的答案是因为玛利亚知道基督的尊贵，因为玛利亚知道基督的尊贵，她知道自己所高抹的是一位荣耀的君王。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会其实都会，我们会反映或者去内心评估一些人或事的价值。而如果我告诉你，就是我要卖给你一个篮球，人民币10000块，你们会买吗？你们会觉得我是在骗你们的吗？我是诈骗犯。但是如果我告诉你们这个篮球上面是科比的签名，你们还会觉得我说这个是10000块钱是很荒谬的事情。也许你是篮球迷，你就会，甚至是科比的球迷，你就会买。那么，但是即使你不是篮球迷，你不会买，但是你至少知道这个价格是合理的。对，但或者我告诉你，我要以100块钱卖给你一辆奔驰跑车，你要不又是两个反应，会觉得我疯了，或者是要骗你们钱，或者你会认为自己赚翻了，一辆真的奔驰宝马，就好像这是神的恩典，就像好像我跟我太太回中国前一刻一天，有一位弟兄以1美元卖给我们一辆很好的车，二手的车，就是这是恩典。对，那对我来说真的不可想象，我知道这是不配的，1美元配这样一辆车不配的。那你知道我们有这样的反应，我们内心都有对一些事或者人的价值的判断。对于玛利亚来说，她相信这样一瓶价值10万人民币的珍贵的香膏配得耶稣，用在耶稣的身上完全是合适的，甚至 耶稣本身的尊贵，他本身的价值远远超过这瓶香膏的价值。耶稣自己也给出他的回应，他在第六节里面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他是这样评价玛利亚的奉献，他是其实也是侧面来认同玛利亚对自己，对耶稣他自己，他的位格，他自己尊贵的身份的一个肯定，一个认识。不是说耶稣不关心穷人或者帮助有需要的人不重要，重要重点是耶稣说你们不常有我在提起起，他所做是他尽他所能，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在通往这条耶稣很清楚知道的要预备受难的路上，玛利亚这件事情是来印证耶稣他自己尊贵荣耀君王身份。耶稣很清楚知道他要面对受难，他不像有些人说的他只是可能也许是一个失败的革命家，他带领以色列人要做一些事情，但是失败了，以至于很痛苦的被钉在十字架上，完结了他的一生的革命事业。不是的，耶稣他是可以看到，我们如果之后再查考马可福音后面，可以看到一系列事情的发生，耶稣被捉拿，耶稣被带到比拉多面前，耶稣被钉十字架。耶稣他知道，甚至他接下来马上我们刚刚读到31节对吗？从32节开始，耶稣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是极其痛苦的，因为他要知道他面临的是什么，他知道十字架的残酷，他知道众人的罪都就好像以赛亚书53章所说，众人的罪都压到他的身上，他要承担这样的后果，就是与他永远不会分离的那位圣父要分离。他知道这要面对的黑暗，所以基督他是如此尊贵，他是荣耀的君王，他却愿意为我们舍命。就好像腓立比书2章7到9节所说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了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基督他是以荣耀君王的身份为我们受难，你知道吗？是为你我的罪而受难。这位耶稣他不是什么无足轻重的人物，他是以色列的王，但是他更是创造这个整个宇宙的君王。你可以想象一下，在你危险的时候，也许你可以摸你的想象，发挥一下想象力，假如你在东方之星的客轮上，客轮被掀翻了，你在一个极其危险的境地，有一个人竟然愿意舍弃他自己来救你，你的内心是何等的感激，对吗？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个画面，假如你在一个极其危险的处境，更何况为我的罪舍己受难的耶稣基督，他的尊贵远远超过世上任何人，这样的君王难道不值得我们去敬畏吗？所以我想挑战你的一点是，如果你生活中你还有什么地方你是你要自己掌控的，我请你把主权交出来，你告诉上帝说，是的，你的话语你的真理是我的权威，而不是我自己理性的判断，我自己情感的选择，主是你的真理来引导我。我挑战你，让这位为你的罪舍己牺牲的耶稣来掌管你生命，改变你的生命，因为他是创造主，因为是荣耀君王，这位君王配得我们的敬拜。我分享第二点，今天的经文第二个要点，耶稣他是作为被杀代赎的羔羊预备受难。马可他在整个14章1到31节这段经文不断重复出现一个词，逾越节。如果在座这里有刚刚信主的，或者你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我想简单向你解释一下逾越节是什么。它是以色列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因为在很久很久以前，3000多年以前，当时以色列人神的子民，他们在埃及人的手下为奴，做奴隶受苦。但是神他呼召一个人叫摩西，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当神降了9个灾，但是埃及的法老他仍然心里刚硬，不愿意释放以色列人回到应许之地的时候，神就降下第10灾，也就是击杀埃及人的长子。 那他在击杀之前，他告诉了以色列人一件事情，就是宰杀羔羊羔的羊，宰杀羊羔，然后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框上面，这样当神他要击杀埃及的长子的时候，凡是门框上有血的他就越过不击杀。所以到那儿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个结局，就是所有埃及人的长子都死了，但是以色列的众长子都存活。而神他亲自设立逾越节，是为了要他的百姓纪念他拯救的作为。所以以色列人他每逢这个节日呢，他们就庆祝自己从埃及做奴隶的情况中被耶和华神拯救和释放。所以马可福音十四章的十三节记载，我们可以看到他除酵节的第一天，哦，十二节，对不起，除酵节的第一天就是宰逾越羊羔的那一天。他们每一年都会重复这样一件事情，宰杀逾越节的羊羔，就是庆祝纪念羔羊的血如何保守在埃及的以色列人脱离神的愤怒，得到拯救。我们可以再想象回到当时场景，这是有一个极大的反差，就是逾越节是庆祝的日子，对吗？是节日，大家欢庆，全家聚在一起吃着羊羔，可以感谢神在历史上对他们祖宗 所做的伟大的事情。但是另一方面却是耶稣他马上即将面临受难的这样一个情况，这是一个很大的反差，也是很讽刺的。那位真正的逾越节的羊，他面临这样的受难。 这两件事情在同一个时间发生，并不是巧合，而是神他自己的命定。因为耶稣他在十四章二十四节里面说，这是我立约的血，这是我立约的血。在第一次逾越节的时候，羔羊的血如果我们有机会可以回之后回去翻到自己来看出埃及记的十二章一到三十节，在那里第一次逾越节羔羊的血他保护以色列人出死入生。接着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八节，摩西就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当神与他的百姓立约的时候，羔羊的血被洒出来。而在最后的晚餐上，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这是我立约的血。毫无疑问，他是在说他就是那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他应验了旧约里面那个逾越节真正的含义，那个预表。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也说，保罗说，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耶稣他要面临受难，他要面临十字架上的受死。这样的受难，这样的受死，表明上帝他掌这位掌管历史的上帝，他一直在延续继续他的救赎的计划。整个马可福音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是新的出埃及，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就是新的出埃及，就是耶稣这位弥赛亚受膏者，他要再一次施行三千多年前，从我们这个节点看，三千多年前他在他的选民身上所做过的事情，而这一次是不会失败的，而这一次他要带来的是真正的救他的百姓脱离罪的捆绑和奴役，是带给他的百姓信靠他的人真正的自由。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就是当耶稣把杯递给他的门徒，他们都喝了，然后耶稣说，这是我的血。这个概念，当犹太，就是这十二门徒都是犹太人，当他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是极其震撼的。因为在创世纪九章四节，神与挪亚立约不再毁灭，借着洪水毁灭人类的时候，九章四节里面说，创世纪九章四节，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所以犹太人他们是从来不吃血的，但是耶稣他在这里说，这是我的血。弟兄姊妹，因为这是这么一个极其震撼的画面，是因为耶稣要在十字架上成就救赎工作，他带来一个翻转。也就是说，原来是的，血是生命，我们尊重生命，因为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但是同样我们人也是在罪的捆绑之中，我们原来人是没有救赎的话就没有任何盼望。 我们原来不可以吃血，但是现在我们却必须喝耶稣的血。耶稣他在约翰福音6:53里面说，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他说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因为耶稣所流的血表明他替我们承受了罪带来的咒诅和刑罚，所以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就可以得到真正的生命。当我们再来看耶稣他回顾他在设立圣餐的时候那个场景，他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我想要带来一个很直接的应用，就是我们就是大家其实刚刚都在领圣餐对吗？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怎么回应这位主？我们领圣餐不是一个只是一个宗教仪式而已，我们能领圣餐坐在这里，是因为我们清楚知道我们是借着信心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所成就的这样的救赎，以至于我们进入到他跟我们立的约里面，我们与神恢复和好的关系。因此我们每一次领这个饼领这个杯的时候是纪念他为我们所做的。而这必须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们是守节心清的来到他面前，我们是真正的悔改，我们不是应着景象来到他面前领这杯，因为我们知道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所以每一次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领餐人都会提醒我们一个，就是我们要认自己的罪，我们真的要在他面前省察自己是否还有哪些不愿意认罪。也许这个是大家很熟悉的概念，但另一方面我想说对于圣餐的应用，大家知道领圣餐不单是表明我们个人恢复与神和好的关系，圣餐有一个英文词，圣餐有很多英文词，但其中有一个英文词叫做 communion， 不单是 Lord's Supper， 还有一个是 communion， 也就是说你可以翻译成共享，你也可以翻译成主餐。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不单是我们个人与神的关系，我们每一个与神立约的人，我们是一个约的群体，我们作为整个的一个教会来到神的面前，重新纪念思想他我们成就的事情。所以大家前面看到我们有在座有大概50多个人，我们领了50多个杯对吗？但是在耶稣基督那里只有一个杯，我们是以合一的这样一个样式来到他面前，我们是一个教会的整体来到他面前。这个给我们一个挑战，就是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概念，我们是以一个约的群体来到神的面前。当你领这个杯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之前还内心深处对某个弟兄或者某个姐妹我还其实没有跟他真正的和好，我也许跟他之前有冲突，但是我因为自己内心的骄傲，我不愿意真正的来到他面前寻求饶恕。又或者我们内心深处都有属灵的骄傲，我们也许没有真实的跟别人发生过什么很激烈的冲突，但是我们里面会认为我是比某某某人是一个更好的基督徒，因为我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来到神面前因为信心与他联合的个体，都是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多好，而只是因为基督我们所成就的，我们来到这个群体里面，所以我们没有任何可以骄傲的地方。我们反而当我们是统领一个杯的时候，反映出来基督身体里面的合一，反映出我们的合一，反映出来神他自己的荣耀。所以这是我想给大家一个挑战，就是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要带着一个整个教会整个约的群体的这样一个概念，这样一个画面来领圣餐。分享第三点关于今天的主题的，就是人生的两条道路，耶稣的道路还是犹大道路。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他正面对走向各个他的路，他要直面的一个结局是死亡。但是弟兄姊妹，死亡不是耶稣侍奉道路的终点。马可福音14:25，耶稣他自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 耶稣他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会发生，就是他要从死里复活，而且他还要再来施行审判，并且他要在新天新地与所有跟随他的圣徒们相聚。马可福音之后的记载其实也告诉我们这一点，就是耶稣他被钉十字架，并且死后三天复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多世人评价耶稣会认为他是失败的，会认为他是失败的，但是耶稣真正的道路 并非如此，相反，他的道路是通往永生。他的道路看上去面临的是受难，带来的却是永恒的生命。因为他流的宝血，我们的罪被洗净，因为他的复活，我们才会有真正的不会衰残、不会朽坏的冠冕和盼望。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相反，这个世界上看上去除了耶稣的道路还有很多选择，但是终极来说只有一条道路，就是犹大道路，也或者换另外一个词叫做灭亡道路。耶稣他在十四章马可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说，人子必要去世，他很清楚知道这一点，正如经上指着他所行，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卖人子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犹大他看上去他获得了三十多两银子，十万人民币的收获，也许我们在今生获得的远远超过这个，但是他要面临的是永恒的极重的审判。弟兄姊妹，哎，对我们来说，我们需要扪心自问，我们问自己，我们目前现在是在跟随耶稣基督他的道路，我们是真的悔改相信，并且像耶稣他在福音书里都提到的一个命令，就是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我们每个星期都在会来教会，对吗？我们是不是为了只是因为谢传道讲道非常好，或者他是某某神学院毕业的神学生，我们不是因为教会人数越来越多，或者更不是因为你来教会可以找到跟你背景、学历、家乡或者兴趣爱好相同或者差不多的人，也不是因为教会的敬拜质量很高，大家唱的歌很好听而来到教会。我们来到教会唯一的最，或者说不是唯一，但是最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敬拜我们的神。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在教会你很认真的服侍，你为了神的荣耀你有很多的摆上，你有很多的牺牲付出，很有可能你会面临人们的不理解，人们的非议，就好像玛利亚她面对的一样，她付上代价，她认出基督的荣耀，她献上这样的香膏，但是却被人、被门徒误解批评，但是她仍然坚持对主的爱。也许有人也会质疑你，你是不是你整天跟我谈信仰，有可能甚至是在教会的场景，就是你真的很愿意去跟弟兄姊妹分享说，哎，你最近读了怎样的属灵书籍，你最近在属灵生命中有怎样成长。也许有人会不说，但是心里会想，你是不是太认真了，你是不是太追求了一点。如果有这样的情况，我鼓励你不是看人的评价，而是看基督，而是跟随基督自己的道路。我可以祷告，你可以想起他的声音，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可以想起基督对玛利亚的回应，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所以我们殷勤服侍，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为了人的评价，是因为爱我们的主为我们舍命。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中间有弟兄姊妹是正在经历属灵的低谷，我想请你看看彼得。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彼得，我们如果读一些圣经，大概会对这位耶稣的门徒有一些了解。这个人嘴巴很大，对吗？很有能力，但是他的性情也很急，然后也很喜欢拍胸脯。你知道里面当门徒问耶稣说，耶稣说有人要背叛我了，门徒说是我吗？其实原文更翻译出来更贴切的语气应该说不会是我吧。他们个个都带着相当的自信说不会是我吧，应该是其他人。但是事实上 我们每个人都是背叛者，就像彼得接下来耶稣预言彼得要做的，或者说其他门徒所要做的。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当基督被审被捕的时候，彼得真的三次不认主。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是背叛者，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没有认过主。别人我想十一年前，当别人给我初次传福音的时候，我内心深处就有一个很坚定的信念，我绝对不会去信这样一个很傻的宗教，我绝对不会去相信一个已经死的人，那个人叫耶稣。我们都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背叛主。就算信主以后，我们每个人也曾信誓旦旦，有这个教会里的人跌倒了，某某弟兄某某姐妹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我绝对不会像他一样。但是弟兄姊妹，我现实就是，我们往往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在跪拜自己的偶像面前，我们跪在他的面前侍奉自己的偶像。所以弟兄姊妹，一方面我们不能高估自己，是完全的仰望耶稣，因为我们信仰的真正的价值不在于我们的信，我再重复一遍，我们信仰的价值不在于我们的信，我们的信心不是功德来着，我们的信心表明出来是因为我们认识到自己其实一无所有，而真正有价值的，我再重复一遍，我们真正有价值的是我们信靠的对象耶稣，他是荣耀的君王，是因为他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工作，我们信靠他的人才不至于被定罪，可以被称为义。所以我们对信心的理解其实是需要一个被圣经改变规范的，或者说归正的一个过程。另一方面，如果你就像我前面开始谈到的，如果你正在经历属灵的低谷，你正经历很软弱的时候，你觉得好像你跟神的关系很远很不亲近，你觉得你在有一些罪的挣扎在捆绑你，要抓住你，让你觉得很难过很黑暗的境地时候，我也恳请你，任何时候你都要紧紧抓住神的恩典，任何时候都要紧紧抓住神的恩典，因为神借着耶稣基督救赎的大功已经完成了，他呼召罪人悔改，他呼召人们来跟随他相信他。你知道弟兄姊妹，你知道彼得跟犹大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也许别人会看到的是两个相同的背叛者，一个是卖他，一个是不认他，但是彼得后来神仍然用他，仍然问他你爱我吗，彼得说我爱你，然后彼得开始跟其他使徒一起开始这样的教会，不是因为彼得比犹大更好，而是因为彼得他愿意回到耶稣基督赦免之恩那里，但是犹大他到死都没有悔改。当然这个事情不能假设，但是我愿意假设一下，如果犹大他认识到基督是这样一位荣耀的君王，但是又是那位慈爱的救主，他真的愿意悔改，我相信基督会接纳他。但是我们看到一个事情是他到死都没有悔改，这是犹大跟彼得的区别。所以弟兄姊妹，我想劝你趁着还有今日可以依靠耶稣，在他一直有赦免之恩，目的是要我们可以敬畏他。如果在座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想对你说，并不是这个人生这个世界并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不管在这个世界上你有多成功，但是我们总有一天你我都要面对一个事情，这个是人人平等的，就是死亡，而且肉体的死亡还不是终点，我们每个人都要来到完全公义圣洁的神面前，我们要为我们在这个地上做的每一个决定，每一个心思意念，每一个行为，要在神面前交账，要负责，他要来审判我们。而他的审判，圣经里说是很重的，他是烈火。所以趁着今天，我真诚的邀请你，你可以选择一条有盼望的、通往永生的、与神和好的道路，而不是继续活在自己的罪中。 我恳请你可以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他，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耶稣的道路是美好的。我们对于相信他的人来说，我们常常会唱一个诗篇，是我最喜欢的诗篇之一，第23篇里面说，我们虽然会经历死荫的幽谷，却不怕遭害，神他会引导我们，神我们会与他一同走舍己背十字架的道路，但是因为他是那位君王，而且同时为我们的罪舍弃了自己生命，他是那位赎罪的羔羊，他代替我们本应当领受的刑罚，赐给我们我们不配的公义，所以我们可以如此说。我也但愿在这里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将来你有福气可以这样向神祷告感恩。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祷告。主啊，当我们看见你的荣耀，我们就知道自己是多么渺小卑微。当我们看见你为我们的罪舍己，我们就知道你是何等爱我们，因为你自己说，唯有基督还做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主，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是我们一直测不透的，但是你已经明明地告诉我们，你这样定义的爱我们，带我们，引领我们。所以主啊，我求你让我们不要持续地活在背叛你轻看你的主权的生命中，而是愿意回应你的爱，愿意看到你自己是一位荣耀的主，是远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一位主。我们可以来跟随你，是因为你将这样的爱展示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无法抗拒。主啊，我也求你圣灵工作在这里可能还没有相信你的人，你也让他们看到人生的道路的方向是要么通往永恒的生命，要么通往灭亡。主啊，我求你让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可以看见这个世界的真实的画面，以至于他们可以看见自己生命真实的景况，就可以回转到你面前来领受你的福杯，领受你给我们的这样的祝福。感谢你，求你继续在我们的心里面工作，引领我们每一天都荣耀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